文。
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哎，我是朱文蒙，大家好。小贝，我们上次停在这个参孙用手去死狮子里边挖蜜吃又给他爸妈吃这件事情上，你说这个邋遢大汉还有可取之处，讲来听听。
他虽然手去取蜜而且走且是非常邋遢，可是他会想到他的爸妈到了父母那里给他的父母，他们也吃了，你看这是这一家人其乐也融融，是不是？对不对？你说是他拿到好东西就不忘跟他的父母分享，你再怎么骂他，对不对？他像不像一个我在之前讲那种黑帮分子，他在外面打家劫舍，用这种肮脏手段拿到的东西，但他觉得这个是好，就给他的爸爸妈妈，他还会记得分他。他的爸爸妈妈也来者不拒，也没有问是怎么来的，他就吃了。
只是没告诉这蜂蜜是从死尸之内取来的。
对呀，所以我说这太贴切，这就是我们说现代黑帮老大的写照，他还是很孝顺。
管他是怎么样，就是读到这个地方，如果我们还不明白啊，这个 Samson 参孙是一个负面榜样的话，那就没救了。
他就是真的是任意妄为。
这是一个任意妄为的拿细尔人。拿细尔人就是最干净的，归耶和华为圣的，连头发都不能剃的，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的，那更不要说沾染这些不洁净的东西。对他来说呢，这个人是百无禁忌。
对，坏就坏在他的爸妈了。
来，你有没有看过现在这种百无禁忌的服侍神的人？有没有
百无禁忌服侍神？没有吧？
没有，那我就见过好几个啊。
真的吗？例如，
例如啊，比如说，我有一次到一个教会去啊，我一个朋友结婚啊，结完婚之后呢，这个传道人呢，就第一个走到走廊里面去啊，我以为他去干什么啊，回头一看啊，原来他去抽根烟，他烟瘾发了。
哎呦，胆子
穿着牧师袍，这对他来讲这百无禁忌，这抽烟有什么关系？
外国人还是老中啊？
这是个老中。
哎呦，你说您是在河南遇到的？北美有这样子的吗？
有啊。那你觉得这个如果一个年长的啊服侍主的人这个出去吃饭第一次见面的年轻的弟兄，他说那我们来喝杯酒吧，可不可以？
哎呦，这个好像也太不像话了。
那就喝一点嘛，是不是？
那还会有没有更糟糕的？
那当然有了。你没在美国长大是不是？
对，他这个结了又离，离了又结，还告诉他会有说离婚这个比没有关系啦，对不对？
对啊，
好好善待你现任的妻子就是爱神了，对不对？
开大汽车，住大房子啊，弄很多钱，是不是？日子过得很好，到时候上台去呼喊一下，蹦跳一下，弄了一大堆人，大家替我盖房子，我就是你们的大牧师。
呦，可是这样，这诸如此类的，你就要把参孙的这个名号冠在他们头上吗？
那当然了，这个不洁净的拿细眼人，莫此为甚啊。
哎呦。
对不对？我们常常就是以为说，哎呀，如果这个人呢，不是神所选中的器皿，神怎么会跟他同在呢？因为神跟他同在，所以他一定是，哎呀，神的出口，是不是？他讲话再绝对，他做的事情再有问题，我们也不可以去论断他。那，请问你，你敢不敢论断参孙呢？这不叫论断啊，这个叫做明白啊，不要做糊涂人。神为什么要把这个榜样写给我们？就是让我们知道说，你不要以为神跟他同在，他所说的就是一切都是对，他所做的就是神所悦纳。
不是说，所以这一段写下来不是告诉我们说啊，他做这些违反当时不管是礼教风俗或者他的一些戒律的事情，这都无所谓。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当然不是这个样。而且神就是要用这样的拿细尔人来证实以色列的百姓已经离开神有多远了。所以你的重点也不要光是看他啊。现在大部分的信徒会接受这样的传道人啊，犯了什么事情悔不悔改通通都没关系，哎呀，只要神跟他同在就好了啊，其他
大有能力。
这已经证实了以色列的百姓啊已经到了 不认识神的地步，所以神一方面他的灵与这些人同在，一方面呢要进一步的显出他的百姓有多么愚昧啊！这个百姓与这个拿西亚人是一通落在神的审判底下。
那这边我就有一个疑问了，这参孙会到这么任意妄为，是不是从头到尾都没有人跟他讲啊？
哼，你看
他
跟他爸爸妈妈讲话，
他还以为这个是对的。
你跟他讲啥？他爸爸妈妈，我们不是才说吗？在你弟兄的女儿中，或在本国的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何至你要去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参孙，你跟他说什么，他的答案都是一样的。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因为我喜悦她，就这么简单，哦、对不对？
所以呢，他基本上也不是，他也不是不知道，他也不是没有人告诉他，反正他觉得他就可以这么做。
下次你看见那个抽烟的传道人，是不是啊？喝酒的传道人，你就去跟他讲嘛，你觉得讲了有用？是不是？
他跟你说这是提摩太的酒，
所以听众朋友，这个从参孙的身上，我们应该看见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的工人以及我们自己啊，到底我们是不是一个真正属神的人、归神的人，还是我们满身不洁净啊？只要是在街上看见的死的、活的，里边有蜜，通通掏来吃，对不对？
不管洁净不洁净，
这个很像什么，咱们就不说了啊。有钱大家赚嘛，对不对？有生意大家做嘛，耶和华容许这样的事情，甚至你还可以说耶和华成全这样的事情，好像上帝完全不在意一样。其实神怎么可能不在意？他只是要借着这些的事情来证明他百姓的不是而已。所以听众朋友小心呐，我们也是很容易落在神的定罪里边啊！千万在这种事情上呢，要谨慎，要小心，要做一个洁净的器皿。那小贝，底下我们说什么呢？
谈一谈这个结婚的风俗啊。
小贝，我这个做参孙的节目，我跟你做的是越做越怕。我回头听一听，我发现我们这些节目啊，又松散又胡扯，又没什么内容。
我真的，那怎么办呢？那我们现在要讲这个婚宴的规矩，那我要不要再？
你就稍微口下留情一点。
我是触类旁通，以到处点火，这样看看蒙哥从哪一段话里面啊，马上又可以得到神的启示，能够跟我们阐释一些新的观念。
好了好了。往下要说什么？你赶快给我们听众朋友报告。
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哈，一个任意妄为的这个参孙，对不对？
拿西亚人服侍神的人可是乱来，
要干嘛就干嘛，对不对？他现在已经带着他的爸爸要来迎娶这个女子啊，迎娶了这段故事就挺有趣的。我们来看看这个这个四世纪十四章四世纪的十四章，
数书记数数章第十节了。
他父亲下去见女子。参孙在那里摆设筵席，因为向来少年人都有这个规矩。
这是非利士人规矩、以色列人规矩还是台湾人规矩？
你这不知道，因为他呢看起来他是席开蛮多的，而且呢他光他的这个陪伴就是个伴郎这旁边的这个围侍的人就是撑场面的人就要三十个人，那表示场面也算相当的大。
呼呼哦，这个一般我们是爸爸替儿子摆筵宴，那怎么这个是儿子替自己摆设筵席呢？
对呀，这爸爸只是去好像冲个礼数，我的家长又来，其实呢大小事情也是参孙他自己在张罗。我想
我要是他爸爸，我早就登报声明废除父子关系了。
你不会的，他这个马挪亚这个对不对？好不容易生了这么样一个杰出、这么样大有能力的孩子，对不对？他怎么可能会就这样跟他断绝关系呢？他还在旁边，可能看到重要时候，可能他还会讲讲话，也说不定啊。
你觉得他心里怎么想？他这个儿子？
他觉得他的儿子，好样的，
好不好样？
对呀、你看，来到他们外地的地方，居然还能够找到三十个人。撑这个场面呢不容易啊，表示平常参孙其实跟这些人可能都平常都有来往啊，对不对？
他爸爸明明讲得很清楚，你不要去娶一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的女子，他明明知道这件事情不为神所喜悦，他自己也不同意，他为什么要跟着做？
他有选择吗？
他当然有选择。
你不要忘记那个时候参孙天生神力，万一他把他爸爸跟那个狮子一样这样撕开怎么办？他会怕他的孩子啊。我们现在看这种家长怕孩子的也很多。
你不是说了吗？他爸爸没看见他撕那个狮子。
那后来可能有讲啊。
你变得很胡扯。你觉得做父母亲的是不是有盲点？
盲点，哎呦，那你这边讲到，你看你讲着讲着就开始又有灵感出来，对呀、啊，他的盲点就是说呢，哎，这个孩子既然木已成舟嘛、嗯，这件事情也没有回头的可能的，他就这么喜欢、嗯，他就要，那我真的不支持他的话，他也是会去干，那还不如说我跟着去看看，免得这个乱子出道太大啊。
嗯，你觉得你是他爸爸，你会怎么做？
那我也是跟去看啊。对对，
你也是跟去看，
哎、记录下到底是怎么样，特别是这个三十个人请他们来，将来还要他们还礼啊，对不对？拿一本簿子把他们的名字都登记下来。哎，
假如你的儿女做了你明明知道是不讨生喜悦的事情，你会采取什么立场？
这要看他是在什么年纪啦。
哦，在什么年纪是吧？
对呀，你说还小的时候，那当然是义正辞严的跟他解释很清楚。你到了一个年纪，他那么大了，是好是坏他也都知道，我再说、嗯、有什么用呢？是不是、
哎、很多事情不是因为有用才做，但是你至少可以站住你自己的立场啊。
哎，这很多就是怕立场站不住啊。我这么跟他搞坏关系，他养老金没有按月给我送来怎么办？哎，我还靠什么吃饭呢？是不是？嗯，哎，他这个爸爸说不定有很多的考量啊，所以才跟在他后面也是懒。
我当然知道他这个爸爸有很多的考量，这个考量就是我们值得探索的问题。因为尤其现在中国到处都是独生儿女，你觉得父母亲会不会对于自己的儿女啊有个无可救药的盲点？嗯，就是好像怎么样都没有办法站在神的立场来看他这个儿女，能够或者是制止他，或者是。至少不要跟着他去嘛、
哦、
对不对？你看新约里面那个浪子回头那个老父亲，那个老父亲就没有跟着他的浪子去猪窝里看看啊，去娼妓院里面去走走啊。
哦，那因为那个浪子回头那里面那个父亲他自己也有事业要忙啊。他
什么叫自己有事业要忙？他家产都分了，他有什么事业要忙？
他要看着他的大儿子啊。
他要看着他的大儿子、
啊。哎、啊，这边这个你看嘛，这个马诺亚，他可能就是年纪也大了，这个养生的事情，嗯，可能他那个能干的太太也可以做，反正他就是他们家的闲杂人，哎、嗯。去冲冲场面、嗯、他觉得我就去吧。哎，
要是我是他父亲我绝对不去了。
嗯，那你是坏爸爸他是好爸爸。
好吧好吧，但听众朋友你自己得决定啊，碰到这类的事情，尤其你自己的儿女啊，如果他已经成年了，是不是像参僧有这么大的力气？可是他有没有这么大的见识呢？
嗯，
是不是？尽管你可能从小跟他讲他都不听，但是到了这个节骨眼上，难道你还要跟他同谋，还要跟他一起去吗？难道真的是这么糊涂吗？
对，
难道真的这么没有力量吗？
马诺亚也是一个负面的人物了、啊。看到这里就完全明白了，嗯，
我们只能说可怜天下父母心了、啊，
嗯，
是不是？
嗯，只能。
但是是不是一定要这样？
不一定，
恐怕不是这样、嗯。那你觉得还可以怎么样？
他当然可以跟他说哈，既然要娶这个女子啊、嗯，对不对？你这已经做了一件很明显违反拿细人的规定，对不对？
所以呢，
那你就不要声势还搞得这么大嘛，对不对？哦、暗暗的、偷偷的，哎，低调一点。嗯，你做的也是啊、嗯、应该心里应该很愧疚的去做才是啊、
嗯、
你们要这样做爸爸妈妈都不会去参加你们的。
嗯、
但你要知道这件事情是错的、嗯、但是你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我告诉你这个是错的、嗯、我们也不支持、嗯、你不要搞得好像会声会影、嗯、好像还要很多人知道，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嗯、改名我也不要叫马诺亚，免得人家知道我是你爸爸，是不是？
嗯，好吧，那我们现在就暂时放他爸爸一马，就看看后来他这个请客怎么样。众人看见参孙，就请了三十个人陪伴他。
哦，这个不知道当时这个三十个人，这个算不算是大的排场，还是就是一般的了？
哎呀，应该是吧，哈。
大的排场，哦，三十个人陪伴、嗯、这请来的人呢？哎，其实个个都各怀鬼胎啊，哎，
有可能，
不是说真心是要来祝福他们这个婚礼的了，哎，
嗯，看那后来有什么事情发生？
我们看以下的情节，对不对？嗯、大家既然各怀鬼胎，参孙就比他们更先一步，他就这么说。十二节的地方，参孙对他们说：“我给你们出一个谜语，哎呦，这小学生的事情，对不对？
嗯嗯，
你们在七日筵席之内，若能猜出意思，告诉我，我就给你们30件礼衣，30套衣裳。哎呦，大手笔哦，1:30啊，对不对？
嗯嗯，
哎，这个礼衣衣裳在那个时候应该是很有价值的东西。
哦，那当然是了，那所以还没有中国外销的东西。
对呀、啊，对不对？
嗯嗯。
但是呢，你们若不能猜出意思，告诉我，你们就给我30件礼衣，30套衣裳。哎呦，还没结婚就先来赌一场，所以参孙他有这个广东人、香港人的学艺啊。啊，你看这个广东人他们吃饭 之前也先打个麻将，哎，婚礼之前先打个麻将，先赌一把，哎，看看手气如何，他就要跟他赌了，是非常诡谲的气氛了。
这个参孙，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出他多少毛病了，
哦，
对不对？
好色，
哎，他好色，他也不听父母的话，他自己顺从自己肉体的私欲，只要我的身体喜欢他，哎，我喜悦他，我就要这么做，其他的事情我一概不考虑。
嗯，完全不在乎世界要怎么看他。
对，神的灵可以大大的感动他，可是这个感动好像对他生命的本质，对他的行为是一点影响都没有。
对，
他可以去从死尸里面抓东西来吃，然后明明知道这种东西呢是很恶心的，他还给他父母吃，也不告诉他们。如果他心里面很无辜，他就认为这都是好东西的话，就不会有这样一个问题，没告诉他们，
哦，
对不对？他就是故意不讲，他明明知道这东西混账的，
哦，所以他就是讲起来就是一个算是坏到骨子里的那个人了，啊。
然后你看他到了这个非利士人的地方，
嗯，
人家请了30个人来陪他，
嗯，
喝酒吃筵席，
嗯，
是不是？他跟这些人来往的时候，有一点点耶和华子民的见证吗？有一点点耶和华子民的尊严吗？
哦，他就是想办法要来搞他们一番，要来赢他们，哎，
对，他跟世界上的人来往也是完全没有分别，
嗯，
胡乱一套。当然我们通通都可以说是耶和华找机会要杀他们，但是啊，实在这个器皿是不堪入目的一个器皿。
嗯，
这里边已经给我们讲了好多好多的方面，每一方面都是我们一个自以为是基督门徒的人，一个服侍神的人要去检讨的。你跟别人在一起，嗯，跟一些跟你没有关系的甚至不信主的人在一起，你有没有主的见证？你有没有这个啊？有没有这个气度？是不是人家对你的印象到底是什么？
嗯，
你别看我们小辈兄是不是在节目里面乱开玩笑，嗯，那是因为他是这个蒙哥的弟兄，他到了不信主的人面前，那他可是非常非常道貌岸然的。
真的吗？道貌岸然这4个字好像跟我好像没有什么缘分呢。嗯，
如果他那天没有忘记戴太阳眼镜、假发和假胡须的话，
我为什么从来不用假发？
那参孙就对他们说，哎，这个谜语的内容是什么？
哦，这个谜语讲起来很简单。
嗯，
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
哎，
这个谜语讲起来挺烂的，
没什么文化水准，
对呀，
啊，是吧？
对不对？你说对句也没有，对不对？而且他这个是纯心要找人家的麻烦了，啊。他这个不是说用什么智慧就可能猜出来，这个只有他自己知道的秘密。嗯，
对呀，啊，这个谜语用台湾话念会不会很有意思啊？
啊，你讲讲看呢，啊？你蒙哥台语也不错啊。嗯，
假的，阮假的嘴寄出来，对吧？哈，
假的按假人的嘴出来，哎，强者怎么讲？
用的
按用的辛苦出来，安尼嘿。
哎，对对，没办哈。
哎，那这接下来就有一个悬案，小贝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
你说，
他说这个30个半由他们3日不能猜出谜语的意思，
嗯，
3天猜不出来，然后接下来就说到了第7天，那请问你那剩下那4天他们在干嘛？
放弃了嘛，而且喝酒啊，
哎，
因为他们这个筵宴有7天呢，
嗯，对啊，
要吃7天的饭，那头3天猜不出来那就算了，大家就把这个事情忘记了，不搞了。
就3天就放弃了，然后事到临头又开始想起来，这样子。
对啊，你看我们世外桃源的节目，一个礼拜播5天，你认为大家听几天？你认为你想想看，对不对？
哦，原来是这个，原来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就是他们忘了，怎么就会这么简单的答案呢？我觉得这里面是不是3啦、7啦，这不是啊，都有很多这个属灵的意义在里面呢？
你读这个参孙的故事，不要随便把它当谜语猜，你会吃亏的。这里面没什么谜语，
就是平铺直叙，就是他们在那边混，然后。3天之后他们就不想了，就到了第7天忽然又想起来，哎呦糟糕，现在是要交出我里衣跟外衣的时候，开始要耍狠了就对了，
他们开始觉得说参孙这个人恐怕不好对付，所谓参天猜不出来，就是他们会去想一个答案去问参孙对不对。
嗯，
连续3天问了通通都说不对，而且从参孙这个不对的口气与眼光看起来呢，哎，恐怕这个家伙哈
是要定了这30套的衣服，
对对，而且要出狠手了，所以他们开始有点害怕。 剩下四天呢就开始商议去想办法。
哦，哎呦，对对，这样讲是非常的合理。所以到了第七天，他们就不直接对参孙来下手，反而是对他的妻，他即将要娶的这个新妻啊，对参孙的妻说：“你诓哄你丈夫，探出谜语的意思告诉我们，免得我们用火烧你和你父家。你请了我们来，是要夺我们所有的吗？”哎呦，开始狠相就出来了。
哎呀，这里面有一些的蛮奇怪的事情。这个参孙的妻请了30个人来陪伴参孙，
嗯，
显然这30个人会这样说话，表示不是他家的亲戚，
嗯，
对不对？那他们那时候到底这些人是干什么？是专门啊到处被人家请客充场面的人吗？还是干什么？
不是，我就跟你说，整个参孙的故事要用还是要用黑帮人士去看。他就
那黑帮人士干什么？
就当时的恶少嘛。你说这些恶少他们平常又没有工作。就像你说这个以利沙他那时候不是撕裂了70个童子嘛。就是那种在外面小混混嘛。他哪里有的吃哪里有的玩叫一声他们就过来，这一类的人。
有可能有可能。他们怎么这么狠，要用火烧你和你父家呢？
这一类的人就是他们只要人一多胆子就大，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所以逼到临头他当然就是耍狠啊。
那所以参孙的妻在丈夫面前啼哭，哦，小贝，这个就轮你讲了，你把这段给我们演一演吧。
哎，这算是很经典的肥皂剧的哈，
又来了。
台词，你是恨我，不是爱我，你给我本国的人出谜语，却没有将意思告诉我，好讨厌哦你。
你这后面那个好讨厌加的不错。
加的。
那参孙回答说什么？
你这段没有在。
你这就没有什么好做的，你这还有什么好讲？
为啊，哎，这不讲到这个，这种典型的，对不对？他觉得你只要真的爱我的话，
你就什么事都
告诉我，就是什么事都要告诉我，是不是？到后来大力拉他，后面又要跟他牵扯那个女子，也同样讲同样的话。
哎，这个从这里面你又看见另外一方面，这个参孙呐、啊。不单他对外人的交际是这样一点分别没有，他跟他妻子之间的这个爱啊流通啊乏善可陈，对不对？你没看他们说话，他去跟那个女子说话，说什么话都没记在圣经里面，现在这个女子说话就这样记下来，那真的是恐怕他们中间没什么好记的。
嗯，
这别的地方我不同意小贝说像肥皂剧，这个地方是真相。
嗯，
对不对？这东西没水准的很，没内涵的很。他们中间就是这样搞，哎，你疼不疼我啊？你爱不爱我、
啊？
你听不听我、啊？你给不给我啊？
嗯，对对对对对。
哎，实在是叫人感叹呐、啊。
嗯，
对不对？
哎，可是参孙他这边的回答很不错。
嗯，
因为我也曾经讲过这句话。
哦，真的、
啊。嗯，参孙这么回答。
嗯，
连我父母我都没有告诉，岂可告诉你呢？哎呦，这句话我告、这边偷偷告诉听众朋友，这句话非常好用啊。
真的吗？你跟你太太这样讲过
吗？不是，我是曾经啊，你知道吗？小贝台湾来的，对不对？
嗯嗯。
到国外要是回去的话，这台湾人呢、啊，他也是关心嘛，对不对？你亲戚朋友、劈头就喜欢问说啊，你现在在美国工作啊，那你一个月赚多少钱？
一个月赚多少钱？
哎，
对对对，
那小贝就是用这一段话回答。哎呦，
哦、真的、啊，
我连我爸妈我都没有告诉你，我怎么可能会告诉你？这一听大家一定会。哦，一笑置之，然后这件事情就给过去。你也不然你呢？你其他的讲法呢？嘿，都很奇怪。
哎，这个还不错呢。
哎，对呀、啊，这以后蒙哥，你下一次到哪里去？人家问你说：“哎呀，蒙哥啊，对不对？你在那边当这个传道人啊，你要怎么维生啊？那一个月要花多少钱才够？”哎，同样用这句话。哎，我
你这句话有的时候没有用啊，因为小贝整天在教会向我妈妈打听我的私事。
那就不一样，跟你那当然是小贝这样打听是出于爱心呐、啊。看看蒙哥有什么缺陷，小贝才给补上的。
可是你觉得一个做丈夫的可不可以对他的妻子这样讲？
哦、
嗯，这个就牵扯出家庭问题了。
你不能骂他，因为他这个时候到底是娶进门了没有？还不知道啊。
他是出门去娶啊？
这不是七天之后才算是完婚吗？对不对？
啊，谁知道嘞？
总之他就这样回答呢。他这个太太呢？啊？好像也没拿他没辙，对不对？
你现在的婚姻，要基督徒的婚姻，你要是这样跟你太太讲，肯定知道家庭问题了。
真的、啊，
你应该是说，你什么事情告诉我？你要是跟你父母之间，哎，那个秘密比你跟我之间还多的话，那还行吗？
哦，哎，可是我看到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呢。嗯， 对不对？我这很多事情，对不对？我爸妈都没讲，我怎么会告诉你？
这种人就叫参孙的婚姻，哎，这个可以做好几个节目。
哦，对啊，好，那我们就来多做几个节目。
是啊，是啊，我们赶快讲。
我觉得四世纪不要讲太快，因为很好听。
小贝，我觉得四世纪讲快一点，我们讲到现在完全没内容，你知道吧？
不会啦，不会，那听众听得很乐的。
哎呀，
七日筵席之内，她在丈夫面前啼哭，到了第七天，逼着她。他才将谜语的意思告诉他，他就是大概是把他怎么样撕裂狮子啦，吃了这个谜语的事情讲了，然后他的妻就告诉本国人，所以参孙一个更大的缺点就在这里暴露出来。
他的缺点是什么？
就是他耐力不够。
哦，耐力不够，是不是？
他本来一件秘密他就要守，你有本事你就守到底，对不对？他又不是，他这个女人在旁边呢，像这个漏水的屋顶这样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这样一直讲，他就受不了了。
对，这段圣经的意思其实是说，有勇力像参孙这样的人，他也受不了女人唠叨，更何况我们这种凡夫俗子，对不对？
你这个时候就是在捧参孙的，对不对？
我没有在捧参孙，他虽然是一个反面的案例，但是这个事情是真真实实的。圣经里面的男子汉大丈夫有多少个？
很多。
但是无论是所罗门智慧王，或者是参孙这个大力士，有一件事情克他的，就是那个女人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哎，神造天地到第七天也安息了，他妻子到了第七天还在讲话，他就受不了了。哎，你笑什么？这个很多听众朋友他就会打电话来说，蒙哥你讲的真是太对了，对不对？
其实我就觉得参孙这个我想不通，对不对？既然你这么受不了，你就把他当那个狮子这样把他撕
裂。就是你上次讲的那一只狮子你认为是公的，可是这只狮子是母的，更厉害。这个所以劝听众朋友，我看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
没有，还有一个重点没有讲。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们这至少这件事情需要给听众朋友一个建议。
那什么
啊，如果你家里边妻子也是这样子，整天跟你啼哭叫你受不了的话，那你怎么办呢？
那你就赶快把你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
啊，不是不是，到了第七天的时候，你就送你太太去教会。你知道去教会，你无论是自己去还是送她去，都可以让她安静，你知道吗？尤其你要找那种，哎，对，找那种讲道很长的教会，你讲道多长，她就多安静，很好啊。
哦，这样她也不会，最起码那一段时间她没跟你啼哭。
对。对，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这段圣经啊也讲到你的家庭问题的话，那你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你的太太送到教会里面去。哎，小贝啊，对不起啊，真的没时间了。你还有一个什么重要的要点，咱们只有等到下一次的节目再和听众朋友交代了。我
要向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